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在这个复活节啊，我真的是感觉上啊，我们这个中文堂啊，教会崇拜好像复活了，事实上也是复活了。我们看到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向让我们拍手，我们向我们得胜的主，我们向他拍手。好，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心能够安静下来。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啊！你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啊，为我们的罪啊，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救赎。主，你不但是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你更是复活的主。主，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前面对你的敬拜。因为你是那位配得赞美的主，这时候你也安静我们的心，主使我们向你的门心是敞开的，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不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乃是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也帮助孩子让你的圣灵能够自由在孩子内心运行，能够从孩子的口里头能够传讲出来，主是能够不但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也能够成为孩子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同感一领能够安息，也能够享受沉浸在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是一个很重大的日子。那一般呢，我们来庆祝节庆，往往是认为这个日子呢是特别重要的，是要我们来去纪念它，我们要记得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就像说这个礼拜五是什么日子呢？在来年的日子复活节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在来年的礼拜五是什么日子是 Anzac Day， 好，就是澳洲军团节。好，那这个节日呢，它主要是纪念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澳洲跟纽西兰他们就有一个联军，他们被派到土耳其去作战。那本来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很简单容易的战争，所以呢他们并没有准备了很多，他们就准备要去攻打土耳其。但是呢他们登陆的地方登陆错了，是在一个悬崖下面，所以攻不上去。但是上面土耳其军呢，哇，就可以制高点，可以从那边用机关枪一直扫射。所以呢，他们损失惨重，整个联军呢，大概有将近9000人死亡。那当我们讲说9000人跟我们这个中日战争比起来，好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哈。但是呢，你要知道，当时呢，纽西兰人口才100万人口，那澳洲呢，可能我没有好好查资料，但我相信是超过1000多万的人口。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他们的死亡率已经在当时对参战的国家来讲呢，已经是伤亡率最高的国家了哈。那所以呢，当我们在澳洲军团就 Anzac Day 那一天，这是礼拜五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哇，很多人。他们呢就在街上游行来庆祝这样的节日就像我昨天我跟那个 Tony 在一个姐妹家里在讨论的时候呢，他说其实 Anzac Day 呢是不是他们战胜的日子事实上呢是他们失败的日子但是我们的结论是，虽然说失败，但是他们要纪念他们的士兵是这么的英勇但是呢，如果说这种事情澳洲因为这样来纪念的话，那我们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日子更是值得我们来纪念，因为呢，那是关乎全人类的救赎，是关乎永生跟灭亡的日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在上个礼拜四晚上，我们就在教会，我们纪念主耶稣受难的前一夜，好，就叫做Service of Shadow。那那个机会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一根蜡烛一根蜡烛吹熄的时候，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那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呢就跟12个门徒他们进入一栋 大楼，很 一栋楼房里面，他们就在那边呢，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筵席。那耶稣呢，就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立的血，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但是呢，当时的门徒呢，他确实没有办法了解耶稣说这些话还有做这些动作他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怎么样。他们呢还是在争论着谁为大谁为大这个问题。因为呢，他们认为说，哇，这一次耶稣他虽然是骑着驴不是骑着白马，但是呢，最少呢进入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欢呼，摇着棕榈树棕榈枝，而且呢甚至把衣服铺在路面上，让耶稣的驴子能够走回去。他认为说，这一次呢耶稣要带领他们德国，他们要战胜罗马，要脱离罗马帝国 的统治。但是呢，耶稣呢却不是这样想，他在路途中三次告诉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由这件事情呢，也让我们来省思，当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是不是只想说，我们想要在这边好像实现我们在社会上的愿望，我们能够做一点好像风光的事情，或是说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只想增大，并不了解说十字架它真正服事的意义。那当然呢，我相信在我这样看起来，哇，我看到下面呢很多弟兄姐妹那可爱的面孔，我知道在我们这刚成立的教会呢，我们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但是我盼望呢，我们在以后呢，当我们坐满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地方，他就要预备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的容器多大，你所得的就多大。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我真的有个梦啊，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坐满的。但那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是要来服侍人。耶稣呢，他在当天晚上，就在那一天晚上呢，他果然就照自己所预言的，他被犹大出卖，而且呢被祭司长和文士逮捕，然后第二天呢交给当时的罗马刑夫比拉多判刑，而且呢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呢，门徒呢都惊慌失措，他们都逃了逃，走了走，而且呢甚至于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呢只敢远远的看着，不敢走近。甚至于说，当耶稣断气了以后，他的尸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人敢去领。好在呢，当时有一个叫做亚利马太人的约瑟，他愿意用义士的身份，他是当时的义士，他愿意出面放胆的进去见比拉多，求得耶稣的身体，而且呢把他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但是呢，耶稣他死了，他也 埋葬在这个新的坟墓里面，但是呢他复活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边纪念主耶稣的原因，他复活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复活了呢？复活的证据到底在哪里？首先呢，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找不到耶稣的身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的死，门徒理想幻灭，他们只敢躲在紧闭着房门的屋子里面。那让妇女呢比较勇敢，哇，到必要关头的时候好像妇女比较勇敢，他们在 第三天，就是被钉死的第三天呢就在安息日过后的早晨，就是我们今天的早晨，2000多年前，一样是逾越节过后第一个主日的早晨。若你们今天起得够早的话，就是那个早晨，就是那时候耶稣他复活了。但奇妙的是，当这些妇女到坟墓的时候呢，发觉呢坟墓前的大块石头是圆的石头呢，已经滚开了。而且呢，当他们探头去看的时候呢，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耶稣的身体为什么会不见呢？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猜测，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消息，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看过去了。但我们必须要来思想，耶稣的身体为什么会不见了？ 那我想第一个想法说，哎，这可能就是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福音书呢它只是这样写，但事实上耶稣他的身体事实上还在，只是他们这样写而已。好，这如果不信神的人，我想他很容易这样写，但不妨让我们来想一看，耶稣的复活事实上在基督教而言呢是一个很大的基础，是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基础。好，如果说当时的门徒跟信徒他们到处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耶稣复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说耶稣的遗体，耶稣的身体事实上是还在的话呢，当他们这样传讲的话就很容易穿帮了哈。特别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念过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他讲到说，我当日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他们去传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哇，就很容易会受到反驳。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当你如果有看《使徒行传》的话，就知道，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圣灵充满，他就第一次起来讲道，就一讲道以后呢，3000多个人信主。那他特别提到说啊，圣经上里面提到说，耶稣的灵魂呢，必不撇在阴间，肉身已不见得朽坏。而且呢，他还讲耶稣复活了。在那时候呢，事实上彼得起来讲这一段道的时候呢，事实上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事实上才几天，五十天。好，我们常常讲的五旬节是什么意思呢？五旬节就是月节过去以后那一个主日再过来，总共是五十天，也就是说不到2个月的时间。而且呢，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呢，是耶稣被埋葬那时候的当地。如果说他讲的不是事实的话，一定在当时呢会受到很大的反驳。啊，所以耶稣他的身体不见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用去怀疑他。那第二个呢，复活后的除了耶稣的身体不见呢，他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我们没有办法说，哎，他不见了代表他复活了。但是呢，一个很大的证据怎么样？复活后的耶稣显现，我们来看他什么显现。就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在第五节跟第八节，他提到说，当耶稣复活以后呢，他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好，然后显给12个门徒看，后来一直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健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就是指保罗，因为保罗写这一个。好，所以这边呢，我们或许呢，如果说我们会觉得说，哎，十二个使徒他可能是他们是核心分子，那如果说他们串通起来的话，哎，这还说得过去。但是他是显现给500多个人看，而且有一大半啊，在当时的时候呢，是还这边讲到说当时的时候还在。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他不同意的话，哦，他说，哎，这个不对，我明明有看到他的身体，好，哦，不是他讲了，我没有看到耶稣显现，那这样的话当时的话就很容易来穿帮，好，所以呢，第一个呢，耶稣的身体不见，第二个呢，他向这么多人显现，所以这是一个耶稣他的复活是一个啊很切实的证据。那还有我们再来看这几外。我们一个很大，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门徒的改变。好，一个人要改变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在这边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只想举两个人例子。一个是彼得呢，他曾经在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啊，三次不认主。但是呢，当他在五旬节的时候呢，第一次讲道也有3000多个人信主，而且呢，他为了这个福音，他到处去宣传福音，而且甚至于啊，对这个福音来殉道。那当他殉道的时候呢，啊，有一个教父呢，他写一个说，他说啊，彼得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他是要求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他 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方法被钉十字架。那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个保罗。保罗呢，他原来是一个到处逼迫教会的人，但是呢，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在耶稣基督的大光照耀下，他彻底的改变。他此后呢，他就为主拼命的在亚洲、在非洲，在那边宣传福音。那他在这个地方说出这一段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九节到十一节，他讲到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这是原来逼迫主耶稣的人，他到最后的保罗，他当他 被主的大光照的时候，他说出这一段话来，他一切都认为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他愿意用这样不顾生命的去传讲福音。好，这是我把它整理出来，耶稣他复活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一个证据。那我们来想，虽然说这样的话，耶稣他复活的没有错，我们都相信，但是呢，复活它对我们而言，它代表的意义到底怎么样？对我们而言，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在那边唱歌，因他活着，对我们而言，到底有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他复活了，代表怎么样？耶稣的预言是真的。耶稣呢，他总共三次，在我们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三次预言，他清清楚楚的说，第三日他要复活。三次经文，不妨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边有三处经文，我不晓得字会不会太小，我们来念看看。我们现在念马太福音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好，我们现在念这个经文，预备，请。是门徒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到好，然后在马太福音，他在十六章这样讲，十七章他又讲第二次，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好，我们来念，预备，请。我们再来念，好，我们再来念下面一个经节，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预备，请。是的，耶稣他三次他预言说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第三日以后他复活。那耶稣呢，他甚至于说以圣殿来比喻他自己，他指着圣殿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拆毁，但是三日以内我要把它建立起来。但是呢，因为他这样说，反而遭到当时的一些祭司还有一些文士他的嘲笑，而且呢变成控诉的一个把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十节的时候，他嘲笑他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人们嘲笑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了，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耶稣说，在这边耶稣说，他说将被逮捕杀害，第三日要复活，这个预言是真的。在这里我们看，当他说了三次以后他是真的，那如果说他所说的是真的话，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当耶稣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必定会再来，他在应我们应该相信他。他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话，我们也可以相信他，因为他的预言是真的。那还有呢，他复活第二个意义是怎么样？他得胜了。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表示怎么样？他没有办法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在我们今天第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如果主耶稣他没有复活的时候，那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他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我们就不用信了，信都是枉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弟兄他做见证说，当他向他的父亲传福音的时候，那他父亲说，你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人？好，他的理由，所以他不愿意相信。但是呢，主耶稣呢，他复活的，他不只挂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了，但是他复活的，他不是死人，他是复活的主。那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除了他得胜以后，我们也复活了，他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了。复活呢，我们来讲的话，包括两种复活，一个是灵性上面的复活，生命灵性上面的复活。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样，从肉身带着肉身来复活。耶稣他为我们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好，这是非常重要，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死就没有办法为我们来赎罪。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牺牲，好，就像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的爱，好，凡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再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我们可以为如果我们爱够大的时候，非常大，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朋友舍命。但是呢，纵使我们舍命，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赎罪，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才有办法为别人赎罪。那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如果说耶稣他没有复活，那代表怎么样？没有人有办法为我们赎罪，我们就仍然死在罪中，而且会受到灭亡的命运。所以呢，在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17-18节，他讲到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如果说，所以大家不要一定不能轻看这个复活。当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仍然是在罪中。好，我们跟睡的人一样，我们也会遭到灭亡。那事实上呢，基督徒他除了经历灵性的复活以外呢，当耶稣他再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还会有带着身体的复活，带着身体的复活。因为呢，耶稣呢他自己本身他就是带着身体的复活，所以当他们去看坟墓的时候，才发觉说坟墓里面是空的，看不到身体，只看到剩下的细麻布。而且呢，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跟他让他们看他钉痕的手，还有在肋旁他的枪伤，他是带着原来的身体来复活的。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肉体复活，出手的果子。那很奇妙是，当他复活那一天呢，正好是犹太人的出手节啊。所以呢，耶稣在出手节的时候，他以出手的果子这样来复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弟兄姐妹啊，可能会跟哥林多教会的人会有一个问题，他说死人怎么样复活，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啊？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疑问，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好，就是说，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一般我们死了以后，现在很流行的就是用火葬。好，那火葬的时候，纵使说是用土葬，那身体也会腐烂。那要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复活呢？那在这边呢，哎，如果说你们有把《哥林多前书》15章看一下，在后半段，保罗就提出解释，好，说明啊，人复活，我们是带着怎么样的身体啊来复活。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加说明，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个经文翻出来来看一下。那我就记得在7年底，那我们参加神学院的一个教学旅游，那我们就到以色列去。那当在橄榄山的时候，那我们往下看，要看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山下呢有这个照片啊，这边呢有很多的坟墓啊。那我们就不了解说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啊？他是埋葬在这里。那导游呢就跟我们解释说啊，原来呢，因为当地人啊，有钱人啊，因为在那边的墓地非常贵，有钱人呢啊，为了要赶快占位置，因为呢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 第一梯次就可以复活了。好，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哈。但我听的是有点奇怪哈，因为圣经上面它并不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好，那除了耶稣复活，我们也才能够复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灵性没有办法复活。当耶稣就不可能，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更不可能有第二次的复活。除了这以外呢，耶稣复活呢，他可以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啊，在第三十节，好，这边没有记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他讲到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若耶稣呢，他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这种永生的盼望了。我跟印象呢，有时候呢，哎，我们到外面去走一走，啊，看到外面的一些花花世界，心中呢总是有一种感觉说，啊，这世界非我家的感觉哈。我知道，就是在里面他们寻找乐趣的人，在其中的人，我相信他们确实也能够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因为呢，这是满足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但是呢，尽管到最后呢，他们也会有虚空的感觉，就好像说所罗门王啊，当他享受了所有人生的荣华富贵以后，他提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不可讳言呢，在当下呢，他们是快乐的。那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呢，我们能够节制，好，靠着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来转移心地，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在正当的娱乐上，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乐趣。但是呢，如果说没有复活的基督的话，我们就没有永生的盼望了哈。那我们只是靠着我们宗教的一些束缚来约束了我们的行为。那这边讲到说，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了哈。好，更何况我们想到说，当一个基督徒，难免我们为了主，我们必须要受苦。所以每一次呢，啊，当我读到啊尼托生啊，或是宋尚杰他一些传记的时候，那我就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啊，如果说不是有永生的盼望，他们何必如此的受苦？甚至于说，保罗在这边的经文呢，也提到说，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提到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以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日要死了。如果说耶稣他没有复活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这么苦呢？那我们就倒不如跟一般人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好，所以这是复活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有盼望，而且我们复活了。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复活了，他在2000年前就像今天的日子一样，是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主日早上他复活了。我不晓得大家现在生活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可能为着我们的生活一些不顺利而烦恼，或许我们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那我们可能为着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烦恼，可能为着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也有一些担心，那我们可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我们面对问题，我们只能够捶着胸。当那些门徒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只能够捶着胸，他们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或是像当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有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他们是面带愁容。或是说我们就像当时门徒一样，我们紧闭着我们的心门，就像门徒当时的门徒为了怕犹太人，他们把房门紧紧的关闭一样。但是重要的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绝对可以信靠他。我就想起台湾在20年前有一首流行曲，它叫做非常流行，很多人在唱，叫做如果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 原唱者呢叫做歇业，他但是呢他在1990年的时候他罹患了肝癌末期，当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那他的好朋友就是刘伟仁，这是一个很好的是很有名的音乐家，就为他做了这个曲子《如果还有明天》。里面的歌词啊，一直重复的歌词是：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那整个歌词呢，你可以发觉呢，里面充满了一些悲恨，充满了一些不甘不满，因为他一直在问说，为什么会这种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他有很多的不满，他有很多的年，他还很年轻。但是呢，这首歌的演奏者刘伟仁，当他在20年以后，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同样被检查出来是癌症的末期，但是呢，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呢，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看他的时候，在他病床前唱歌因他活着给他听的时候，他说我也要唱，他跟他们一样在那边唱因他活着，充满了喜乐来唱着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呢？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没有什么好忧虑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的重担都交给神。好，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的救赎者活着》。